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4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森。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两个话题是：北京努力吸引外资，外资逃离中国知多少？另外一个题目是：国际投行为什么在中国不进反退？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访谈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北约峰会。北约的亚太盟友日韩澳新四国将参加下周在华盛顿举办的峰会。美国国务院中文发言人阮佳琪在接受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祥专访时说，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深化与北约的印太地区伙伴的合作。他还说，目前北约并不打算在东京设立一个联络处。来看详细内容。
应该是说我没办法提前讨论到这个峰会的细节内容。当时就我所知，它里面会有三个主要的议题。第一是这个自身联盟自身的这个健康状况，第二个是如何确保乌克兰的这个成功，第三个跟印太地区比较有关系的是和印太地区的伙伴的合作。在这第三点呢，可以讨论到的是，我们去了32个成员国之外，还邀请到了这个合作伙伴。那这合作伙伴里面包括印太地区的合作伙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是在我们合作伙伴里面历史最悠久、能力最好，还有最密切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和不止跟我们的盟友讨论，也是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当然我不能提前讨论到这个细节的内容，但是关于这个在东京的联络处，目前北约没有打算再设立一个联络处。那北约它目前有很多个联络处，包括在非洲联盟，而且在联合国和其他国家。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本星期在北京召开外资工作座谈会，会议由负责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主持。何立峰在会上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自从新冠疫情逐步平息，特别是中国解除封控和清零政策以来，一直有舆论担心外资外企正在纷纷撤离中国。2023年11月，美国资产管理巨头先锋领航集团和知名的咨询公司盖洛普等纷纷宣布将关闭在中国的业务，引发了新一轮外资将逃离中国的担忧。中国环球日报今年4月份刊登了一篇署名的文章，叫做《外资撤离中国论是选择性的失明》。与此同时，上海一名经济学者在一场中外媒体沙龙上说，从今年年初的经济表现来看，外资流出不会持续太久。那么到底有多少外资撤离了中国？哪些外国公司和企业的离开称得上是外资撤离呢？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先邀请一位专家参加节目。一位是香港的时政评论员、金融作家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呢是通过电话连线从伦敦参加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还会连线独立视频人张杰博士。张杰博士呢将从纽约参加节目。首先欢迎潘先生。潘先生你好。
林先生你好，大家好。
第一个问题啊，就先让您来谈一谈。现在张杰先生我们还没有连上，您可以展开了谈您的看法。刚才我提到，就是有一篇环球时报上的这篇署名文章，这个作者呢就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常务理事，叫何伟文。他 在发表的这篇文章当中呢，他的这个题目就是说是外资撤离中国论呢，是选择性的失明，而且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啊，他是自问自答的说，外资真的是在流出中国吗？显然不是。那么我想问您的问题就是，外资到底是不是纷纷的逃离了中国？潘先生，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明显了，是外资其实是在撤离中国，但是问题是，好像《环球日报》这样的做法了，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因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在市场里面，衡量我们的风险跟回报，然后做出一些决定，对不对？我们如果在辩论上可以定输赢的话，那些市场里面的运作的人也不用这么辛苦了，对不对？这个不是辩论会。实际上呢，比方说看香港呢，香港我以前做了几十年，中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香港的市场，香港有很多外资，全世界的外资都有，在中环这个金融区啊，里面的都是你看洋人比这个本地人还多，但是最近这两年呢，都跑掉了。香港的人很多都离开了香港，洋人也不再见的，这就香港的零售市场啊，香港的餐饮业都是非常的这个寒冬，因为就是说那些外面的人已经走了，跑掉了很多很多。所以你现在辩论没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跑了？他们跑了会不会回来呢？我不知道，因为你看那个《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里面讲，在美国的投行、外国的投行 （Investment Banks） 啊，他们在中国的那边呢，已经裁掉的职位啊，那些 jobs 啊positions 就有60,000个这么多。60,000个不是一个小数目，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 financial market 金融市场里面，我们无需要有这么多的这个一个人员可以负担很多的工作，下面的，所以说60,000个人呢，就是市场里面几乎是一半的人都跑掉，所以这个你辩论没用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跑掉，他们会不会回来？
那么潘先生，您刚才是说了香港的情况，那么根据您的了解，那么外资啊在中国大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不好意思，我刚才讲的 Financial Times 那个60,000个职位，那个是在大陆的，香港那边的数字比这个还要多。
那么
因为香港的已经有几十万人离开了香港，他们其中有很多的比例都是做金融业务的。
好的，谢谢潘先生。刚才导播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接上了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啊。张杰博士是从纽约参加今天的节目啊。张先生你好。
哎，您好。
哎，你好。刚才呢，我已经和潘先生已经聊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了。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说的在《环球时报》上啊，有一位叫做何伟文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呢是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的常务理事，他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文章，反驳外资撤离、纷纷撤离的这种说法。他说这个外资撤离论呢是一个选择性的失明。他自己呢在这个文章当中啊是自问自答的说，外资真的在流出中国吗？显然不是。那么张杰先生，在根据您的观察，外资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纷纷的都逃离中国了？
我觉得何先生这篇文章我拜读了，我觉得他本身呢就是一个选择性失明，因为啊他说的话有一个违背常识，就是外资每天都在流动嘛，流进流出中国其实都很正常。我如果说我们判断外资是否撤离，这是一个趋势性判断，当然就需要数据。其实何先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的数据拿出来，我们跟这个彭博社的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就是五月份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FDI 是进一步下降，连续12个月下落。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吸收 啊，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是568亿美元，同比下降28.2%。这个数据就能够说明，这个是否啊这些外资企业在逃离中国？
刚才这张杰先生提到，就是这个彭博社的数字啊，在这里就接着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就是刚才说的这篇文章，何伟文的文章，他在文章里头他就批评西方媒体，他是这样说的：你彭博社报道中的所谓的2023年的外资直接对华投资，实际上是指的外汇收支，而并不是外商的直接投资。他说你们连概念都混淆了，很不专业。那么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待会儿请潘先生先来谈一谈，就是业界啊，一般对外资的定义是什么？那么哪一些的外国企业或者是外国公司的离开，称得上是真正的所谓的外资的撤离？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外资撤离了中国？潘先生先说说。
刚才我讲的那个外资是他们的员工。他们是裁减大量的员工，但是如果说资金的话，那个比较复杂。比方说外国的投行，他们是为那些基金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一些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资产上面。但是另外，刚才张先生讲那个是 FDI， 就比方说比方举个例吧，Tesla， 他在上海不是设一个很大的厂房嘛？所以这样子的话，他是其实在这边买地建工厂，这样子的就是另外一种的直接的投资。但我们如果现在讲的话，就是说外国的那些基金啊，他们其实呢，他们把我们可以从基金的管理那边看的，其实他们把中国那些 investment 的把的就是说减少在中国那边的上市公司或者是资产的比重，这个东西呢，其实外面的数据是很明显，在中国来，在中国那边呢，其实就看不到，就是说总的全球的资金的调配，其实也是在撤离中国。所以呢，其实我看在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是在撤离中国，但是有一些固定的投资，比方说建厂，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个呢，其实就没办法这么早看到数据。比方说你建一个厂，你那个回报的那个时期是也只是十几年以上，所以现在已经上马的公司，那些工程呢不会停下来的。
好，谢谢潘先生。张杰先生，您是怎么看？就是说业界一般对外资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哪些企业或者公司它在离开中国算得上就是我一般所说的这个外资撤离？那么到底又有多少这样的外资公司撤离了中国？
这个潘先生已经说得很专业了啊，因为说外资了，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经济学的概念。所以这个何先生呢，在驳斥彭博社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计算的 FDI 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呢，就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从外资来说呢，一般来说我们在三种意义上来说外资，比如说我们把外资理解为国外的资本、国外货币和国外资金，第二种呢，我们说外国投资。第三个呢，我们指的是外资外国投资者，所以这个概念呢，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但是我们如果来判断是否撤离，这就是个趋势性的判断，我们就需要引用数据。根据中国就是中国大陆的青科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投资案例数从2021年开始逐年下降，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市场发生的投资案例为1469起，同比下降36.7%，外币投资案例数同比下降47.9%。即使根据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相关数据，其实外资企业直接投资也是降到了30年来最低的水平。
好，谢谢张杰先生。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提到就是， 先锋领航集团 Vanguard Group， 还有这个咨询公司盖洛普，这样都是非常有名的这样的咨询公司，在2023年11月份的时候就宣布他们关闭在中国的业务。这两个公司算不算，他们关闭中国的业务算不算所谓的外资流出？潘先生。
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可以这样的定义，但是是一个 indicator， 是一个好像一个函数表吧。比方说盖洛普，他们的员工不多嘛，但是他们为什么他留在中国做什么？就是在中国调研中国的那些市场，然后做一些报告，对不对？做一些调查，然后就把这些资讯啊发到外面。现在盖洛普这样的公司离开中国了，虽然呢，在实际的那个经济的数字不会构成什么威胁，但是问题是这个显示外面的世界对于研究中国的市场，对于拿到这些数据已经没有兴趣了。
嗯，张先生您怎么看？
对，就是我们如果仅仅说两个公司，这个确实这个数量比较小，因为如果说撤出它是一个规模性的，所以说我们必须通过数据的变化，如果数据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资金的流入或者是流出。因为外资啊，它并不是静止的状态，它每天都在进，每天也在出。所以说呢，我们根据数据就可以判断出来。你比如说美国调查公司龙鼎咨询的数据显示，从该领域直接投资的对象看，2018年中国占了它的比例是48%，但是到了2022年已经下降到了1%。
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啊，在这个外资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呢，要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那么他这样说啊，是否正说明目前中国在这几个方面恰恰正好是欠缺的呢？潘先生，您先说。
当然是欠缺了，但是这个是老大难的长期的问题。问题是你现在他们这个讲法了，就是把很多话讲出来，但是没有解决的方案。问题是，比方说，现在，其实有一个比较讲得好一点的，就是比较模糊一点的讲话，就是中国的总理李强先生啊，他在 Davos 那边讲，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啊，不要下猛药。这个我觉得就讲得好了，因为你具体的话，中国这个改革开放30年来都有很多问题慢慢的解决，但是现在没有解决。比方说你的法律跟外面没有接轨，对不对？比方说你的上市公司在美国那边上市，关于美国的 GAAP， 美国的那个会计的那个制度，你没办法跟他就是做接轨，这个东西是很长期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行政手段来鼓励人家去买你的股票，买你的投资产品，或者不给你人家沽空，或者是卖出去他们手上有的资产的话，那个就是下猛药。其实呢，中国的那个股市就配合了以前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一放就死，一死就乱，一放就乱，一乱就死，一死就再放松一点，就是那个循环不断的恶性循环下去，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希望的就是说，不要具体的用行政命令去改变那个市场的走向，反而是比较放松一点，把市场的自由度开放多一点，然后欢迎外资可以进来也可以离开，然后就希望有一些民间的那些项目可以给一些回报的吸引力。因为其实市场几百年来都是在两方面平衡，就是风险跟回报，你的风险越大我就希望有更大的回报。就是如果说风险很大，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果你给人家一个机会，就是说有可能有非常大的回报，那个还是有人冒险进来的。但是现在问题是， 他一直在下猛药。比方说李强总理讲了这一句话，本来是外面的人觉得啊安静一点，我们看看怎么样，但是现在在国内呢，他已经把这个总理的话都下架了，而且呢就是说现在的换过来就是说你这个不用提了，我还是上猛药，因为现在呢他们就用习近平的那种做法，就是用行政命令可以改变那个表面的现象，但是不可以在具体的根本里面做一个真正的改革。
嗯，好，谢谢潘先生。张杰先生，就是刚才潘先生提到了，就是李强总理提出的，就是说这种问题呢不能下猛药。那么在您看来，应该不应该所谓的下猛药？那么要怎么样的才能像何立峰所说的，要持续的建设所谓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一流的营商环境？
对，对于这个何立峰的话啊，中国人其实在集权国家生活，他们有他们的经验，就是听新闻联播是倒着听。如果说我们要加强团结，肯定是不团结了；如果说我们要斗争，那肯定是内部打起来了。所以说呢，何立峰的话其实也是一样，也就是你要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这个营商环境，那就说明中国肯定是出问题了。因为你要是正常的情况他就不说了，现在的问题是也不是李强说的问题，就是2012年以来，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本身他就是要用政权安全取代经济发展，他是强调党领导一切，国进民退啊，并且现在对民营企业倒查30年，他整个路他就是一场利市场化、利法治化的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就好比说中国说我要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听起来非常好啊，但是他的这个理解跟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我说了算啊，然后我改变国际规则，我否定普世价值，所以他这个整个一套实际上呢，他走的整个道路恰恰就是反市场化的。你比如说市场经济要求什么，必须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但如果党对经济的绝对领导，那这个问题那市场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再加上对司法独立亮剑，否定司法独立，那谈不上法治，因为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嘛，那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啊，中国现在的问题呢，习近平的确想解决经济的问题，但是他内心有一个心魔，那就是必须控制保供中共的政权。邓小平走的路是通过经济的发展让人民富裕来保政权，习近平走的这条路就是相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越强调安全就越不安全，因为老百姓没有饭吃，很多年轻人，两个年轻人一个在失业，那这个社会怎么可能稳定下来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只能说他何立峰看到了问题，但是他没有解决问题的良方。
嗯，好，谢谢张先生。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方面的各种原因之外，那么中国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是不是也是外资不愿意进入中国或者是撤离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或者叫担忧？潘先生您先说。
这个地缘政治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都是顾虑，其实我看我反而觉得这个方面呢不用太担心。有很多人都说比方说在海峡两岸，就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就是说会不会打仗啦，南海又怎么样啦。但是如果我们就看台湾吧，如果两岸开战的话，受影响的不光是大陆，对不对？台湾也受很大的影响的。这个原则上理论上是这样子，但我们看台湾的金融市场、台湾的股市、台湾的经济都是平稳发展，有很多的机遇，而且呢是蛮有生气的。所以现在其实从市场那边反过来看，其实台湾人就不大担心有开战的可能，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一种炒作。问题是大陆那边呢， 他们就很多时候放一些比较说为了内部市场，比方说他把这些飞机在台湾的大选的时候派那些飞机过去骚扰台湾的那个领空，越做越疯狂。其实从这个 角度来看，其实帮不了忙。所以呢，我看呢，其实那个地缘政治，比方说南海也好，真正又起冲突的，而且变成卫星那个四强的平稳的，那个其实那个几率是非常低的。问题是大陆把他的那个精神就集中在搞那些动作，不去搞好他自己的经济，那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麻烦，是他自己找来的。
好，谢谢潘先生。张健先生，那么在你看来，这个政治因素，特别是这个地缘政治因素，是不是外资影响外资进入中国或者是离开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做出抉择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觉得呢，其实如果我们看中国的经济啊，中国的经济，就是说习近平不折腾，其实经济也是有问题。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无法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中国的这个改革啊，它存在一个跛脚的问题。只有经济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是走不远的。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他经过了一系列的折腾，包括三年疫情的风控，包括跟中美关系的恶化，跟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等，就造成了就叫雪上加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两者相互交融，这就对中国经济像绞索一样的让它锁喉断气。你比如说这个反间谍法，你这个出台，那么作为西方国家生企业在一个非法治国家里面，它当然的非常恐惧啊，因为外你抓一个外籍员工，这个影响不是一个小事。其次呢，就是看看中国的经济，其实有一个参考指标，就是中国的走线的人，往美国走线的人。你如果中国人都开始纷纷走了，纷纷逃了，那你说这个外资企业它又能坚持多长呢？我们据统计啊，这个2022年这个越过美墨边境非法移居美国的人就激增，2023年美国边境的官员就逮捕了37000多名中国公民，比前一年是增加了10倍。所以这一些呀、都可以看得出来。在同时呢，经济国内的民营企业经过十几年的打压，基本上现在就奄奄一息然后呢，国有企业呢，但是它有一个软预算约束的癌症，它实际上它是没有办法支撑的。再其次中美、欧盟、土耳其、加拿大的贸易战，这都会对这个外资企业产生巨大的压力。美国、欧盟对中国高科技投资的限制等等，这一系列因素都会摧毁他们的信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说中国的内部政治和地缘政治因素都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一种重要的打击作用。
好，谢谢张杰先生。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提到，除了《环球时报》上那篇文章之外呢，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室的主任这样一个经济学者，他叫詹宇波，在一场沙龙上，是一个中外媒体参加的一个沙龙上说，他说从今年初的经济表现来看，外资的流出不会持续太久。那么显然他的这个詹宇波的观点呢，与何伟文干脆就是说选择性的失明，你说外资根本没有外流，但是这个詹宇波的观点是外流了，但是呢他承认了这个外资现在是流出，但是呢他认为呢不会持续太久，这个趋势不会持续太久，或者是说一些外资还会回来。潘先生先说说吧，您是怎么看上海这位学者的他的观点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明看着事实去 就不用，也就是已经脱了一种脱了的正常嘛，就是你看到的事情，你都好像装的不存在。因为其实我刚才讲的，比方说香港的投行，他们都在结束他们的业务，或者是离开香港的会计，这些全球性的会计公司，他们都离开。为什么？不是光光是因为香港的法律。香港的那个国安法或者内部的情况，是他们在香港做一个地方的那个分行去接受大中华的业务，这个从大陆来的业务已经不可以满足他们的那个市场的需要，就是说那个已经没有回报，已经没有剩余，没有剩余才走，而且那是投行呢，他们其实在那个。我们知道，我们在回顾前几年的事情吧，不就在那个新冠病毒以前，在那个上一任美国的总统啊，共和党的那个特朗普，不是他在跟中国打贸易战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对未来的前景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但是明确的在那个民主党的拜登总统上台以后，其实有一定的改善，两国的关系有一定的改善，而且呢，就那个时候就在2021年的1月到2月的时候，那个上证指数啊，中国的最大的股票指数的指标，上升到最近几年的高位，但是从那个时候一直不断的回落。其实事实说明什么？事实说明呢，就在中国投资的那些市场的价格不断下调，就是说前景大家都不看好了。大家都不看好的话，其实你做什么都没有用，因为有一点他们没有，就是中国的那些他们的政府的现在在那个习近平这个领导下，他们的一种看法，他们就是不可以接受市场是可以有升有降的，就是可以有高有低的，他们一定要就用行政命令说不给你走，不给你那个市场下调，如果下调的话，就是外面的有一个阴谋破坏我们了、啊、是伤害我们。其实很简单，市场那些人是没有什么政治的立场的，他们就说如果有机会，现在的这价格是合理，可以创造一些合理的回报，我们就把钱放进去。但是因为前景不明朗，而且那个创造盈利的那个条件已经不多了，或者是甚至已经在亏本了，我们就把钱拿走。但是如果说那个市场在下调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家对你不利，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看法就是他没办法接受有一个市场功能是自然调节，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长远来说是越弄越糟了。
好，谢谢潘先生。张杰先生，想请您也谈一谈詹宇波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外资的流出现在是不会持续太久，是暂时的，甚至有可能还会回来，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詹宇波的观点啊，其实我们可以理解。第一个呢，他也说了实话，就是外资啊这个流出这个问题是存在的。第二个呢，说啊不会持续太久。你想李强啊，说一个大病初愈不能下猛药就被封杀了，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当然他有自己的顾虑，所以说呢，他必须还是要畅想经济的光明面啊，留一个光明的尾巴。但是问题是是否持续太久，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经济能否这个进行反弹，或者经济能否恢复增长。如果经济持续的是下跌的状态，那么你怎么能够就马上能够恢复起来呢？是吧？这就没有基础了。所以说呢我们看詹宇波的观点可能是他一种良好的愿望，但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说一个阶段性的短暂性的问题，而是一种持续的，并且呢是一种根本性问题，诸多矛盾集中的爆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健全这个市场机制，如果不培育 这个要素市场，其实中国经济是没有光明的。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在结束这个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之前呢，我想读几则我们的网友的留言啊。首先我们来看的这一位是叫做记录啊，他说啊，大撒币完了以后呢，又吸引外资，是一边喊打喊杀，一边又拥抱外资，搞笑了。另外一位呢是叫华华兰啊，他说一尊啊这样一折腾，基本上不可能留住一家外资企业，一尊之下的中国只能是留下一地鸡毛不烂尾，非常不容易啊。还有一位叫 SYC 他说啊，现在看着赚钱，但国内环境懂得都懂，谁知道什么时候查你的账。接下来的这个叫 And the CCP 啊，和平经济和战时经济肯定是有区别的，那么祖国也不会回到和平经济了，防制裁的韧性战时经济才是祖国需要的。接下来这一位叫讲话好机车，清零政策清走了外资，清走了订单，清走了工厂，清走了就业机会。好，下面这个叫 President 啊，说外资呢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分很多种，要看如何计算。不过呢，总体上的趋势呢，确实是流出大于引进。那么外资逃逸的原因有很多种，政治因素只是一个方面，只影响很政治敏感相关的外资，还有很多是其他的原因，如经营成本、企业理念、产品定位等等。不过呢，有一点可以明确，中国呢虽然是独裁体制，但对外资的友好度在全球来说呢都是排名很高的，效率也是很快的。再接下来的一位叫 Anyway 说，共产党从来不会关心什么经济，只关心政权确保在共产党手里啊。还有接下来的这一位他是说呢，现在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的积蓄，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发展的瓶颈期了，现在的重点目标是分配，中国以前重积累轻分配，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低下，现在的重点是减少差距，那么合理分配，从生产转向消费。那最后这一位 LJX， 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保守化，美国想回流制造业，但是很难成功。好，这以上是读的我们很多网友的留言。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了。刚才感谢潘先生和张先生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那么节目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呢，我们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国际投行为什么在中国不进反退。不要离开，继续锁定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7月4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森。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第二个话题是国际投行为什么在中国不进反退。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一篇报道说，由于利润受到市场放缓的打击，2023年西方金融机构以多年来最大的力度减少了他们在华投行业务的员工人数。由于市场放缓影响了利润，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投资银行那么出现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裁员的现象。2023年全球投资银行在中国大幅的裁员，美国华尔街和欧洲银行旗下的7家中国证券部门中就有5家亏损或者是获利都大幅度的下滑，裁员的规模呢高达 13%。 除了经济放缓影响利润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导致国际投资银行在中国是激流勇退？我们继续与两位嘉宾呢探讨这些话题。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香港的时评作家、金融专家潘东凯先生。潘东凯先生是通过电话从伦敦参加节目。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张杰博士。张杰博士呢是也是通过电话从纽约参加节目。好，我们继续和两位专家来讨论这些话题。刚才我们提到除了这个经济放缓影响的利润之外呢，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原因是使得这些西方的投资银行呢在中国市场是这样的激流勇退？请张杰先生先说吧。
对，这个我们谈投资银行在中国的激流勇退，其实我们就要知道资本的两大特征。第一个是追逐利润，哪里有钱，这个资本就会流向哪里。第二个呢，就是规避风险，如果风险高了，它就会撤离。所以这两个特点呢，反映在这个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FT 就是英国金融时报所引述的华尔街欧洲银行的这个现象上。那就说明什么呢？就第一个说明利润在减少，第二说明风险在增高。中国的这个之所以投行脱离中国，当然说大背景来说是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一个出现了通货紧缩的问题，也就是在等一下我们来探讨的就是这个M2 大量这个广义货币或者说我们叫印钞放水这种大型的情况下，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就是不明显，但是通货紧缩出现了，房地产暴雷、地方债务和高失业率等等，这些都会让这个国际投行感觉到在中国这种一片萧条的情况下它无利可图，当然它要撤离。但是不仅如此，也就是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无端的3年疫情的风控，就是你这个风控或者说呢这个封城，都是一种隔离措施，但是你必须考虑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是一个专制国家，一个独裁国家，它是不考虑这的。死再多的人，它有一个名头，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健康。所以就把经济，特别是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引擎，基本上就把它整得奄奄一息了。然后又出台反间谍法所以搞得风声鹤唳。还有呢，就是民粹主义热情高涨比如说在吉林4个这个教师，这其实对中国都是很友好的教师被刺，还有在苏州也出现了这个刺杀日本母子等等问题，这也让人家感觉到这个地方风险很高。再其次呢，国际的围堵等等这些问题，你像中美之间的贸易就不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2018年就是贸易战之前，我们大概是3000多亿的顺差，到现在也大概是1000多亿，所以落得非常的厉害。再一个，欧盟中欧之间，原来习近平想抢在拜登上台之前签这个投资协定， 但是呢，到现在由于俄乌战争的爆发，中国呢暗中策应俄罗斯提供了大量的金元或者是一些非致命武器，所以这也导致中欧的关系也濒临啊破灭。在这种情况下，纷纷祭出了高科技的限制啊，对投资的限制。比如说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所以你对中国高科技啊这种限制啊投资必须要报啊商务部等等，这些当然作为成本就在增高，人家当然就不愿意啊这继续的啊在这里。再其次呢，中国啊有个问题，中国这种产业链它比较低端，所以一旦在东南亚在南美一旦取代中国以后，这个事情就跟你中国没关系了。所以这就是非常难的。再其次呢，就是现在也可以看到过剩产能的问题。习近平呢不承认有过剩产能，说了我们这个没有过剩产能，是我们干得好。所以他就会出现他的思维、他的逻辑跟整个世界他不一样。所以人家就觉得你这个就是简单的是叫鸡同鸭讲，这个就很难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种种原因的啊这一种。叠加导致了外商由过去的是中国为投资的乐土，现在为投资的净土。他当然，他为了规避风险，他肯定会这个撤离。当然了，会不会突然撤离或怎么样，那我们不清楚。但是目前来说，中国一方面在高喊加大投资力度。这个中国是投资乐土，另一方面呢又在下猛药，又在出重拳，所以两者相抵，最终的结果是口惠实不至啊！这个外资企业必须也只有撤离了。
嗯，好，谢谢张先生。我想听听在伦敦的潘先生您的看法，这个国际投行为什么在急流勇退了？您有什么补充，或者您有其他的看法？
我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其实这样才在上一节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外国那些投行就在这个市场制度里面，他们是可以进可以退的，就是说如果市场的前景不好的话我就走啊，更好的时候有吸引力的话我就回来。但是问题是现在中国不是搞这一套，他对这个市场功能没有什么爱好，他是希望，永远都在只有好消息，没有坏消息，对不对？在这个反映到，就是说，比方说在大陆里面的证券公司呢，股票公司呢，你不可以说那个市场不好，一定要说它好，而且呢，只可以买，不可以卖，对不对？而且你的分析呢，只可以唱好，不可以批评它啊，这个市场。也许现在这个熊市啦，也许有下调的空间，所以这个市场其实说它根本漠视那个市场功能。这样子的话，外面的人走的时候，他就鱼鳞大敌，而且呢，就希望你永远就不会走，就是不赚钱也一定要你留下来的话，这个是强人所难。而且呢，因为最近应该是从香港开始，2019年的那个大的变化，香港颁布这个国安法，后来今年的有这个23条的立法。同一个时候呢，在大陆也有新的那种包罗万象的什么呢？什么反间谍法、反间谍法？那个问题是做进一步的政府修订以后，就是说。全民抓间谍，对不对？那些外面的投资银行啊，外面的那些市场分析的公司，他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政治的立场，就是不是说报喜不报忧的吗？应该好的消息、坏的消息都讲的嘛。如果真正要做，我这就比较做的比较尽量的尽职。就是用真正的做起来的话，就是说如果怕你的红线不知道在哪里，比方说我看到有一些企业或者是国营企业，他们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啊，或者是有一个危机啊，又担心了、啊、坏消息我讲不讲呢？你那个红线在哪里呢？会不会说我现在报的那些情报是反，就跟你那个国安的间谍法有冲突呢？那个时候我们外面来的人员是不是有给抓的那个风险呢？那个时候你的风险不光是你输钱， 或者是没有盈利这么简单，而且人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这个风险跟那个回报的那个就不成比例了。所以呢，在同一个时候，有一个人口大国就在中国的旁边的印度，它其实呢，它是一个民主国家，比较乱，但是呢，它的回报也不错，它的经济增长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国际的投资的资金，他要选择的话，为什么我不去另外一个可以比较的市场在那边投资呢？所以呢，就是说此消彼长的这个情况下呢，我看呢中国的吸引力就慢慢的没有，像以前我讲过，所有要赚钱的人，他是知道有风险跟那个回报，但是你只有风险没有回报的话，那我就没办法留下来了。
好，谢谢潘先生。我们看到的报道啊，就是所谓的投行啊不进反退。那么报道上呢是看到他们是减少了这些投行减少了这个在华的这样的业务的员工的人数，似乎不是彻底的离开了中国市场。那么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经济状况转好了，投资环境适宜了，那么这些投行还会不会重新再增加员工啊，把原来这个离开的员工再派回来，然后再扩大业务？张先生您先说。
这个当然从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资本吧，它是根据利润和根据风险度来进行的。你如果这个地方啊目前经济很好，那当然它会回来，这是理论上如此。但是呢，我们具体到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衰退啊，它不可逆转。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就是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并不是习近平造成的，也就是在中国啊六四之后，中国就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啊，所以腐败盛行，但是市场呢始终没有真正的打开，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啊，之所以习近平会出来啊这个掌握这个大位，也有一个历史背景，他要挽救共产党。因为按照邓小平这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第二次改革开放继续下去是走不通的。我们可以看待啊，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啊，对中国经济呢又采取了致命性的打击啊，叫雪上加霜，所以我们称之为加速师嘛。我们看待中国的经济问题呢，我们就要知道是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快速的崛起。我的看法呢，就是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呢，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啊，民营企业快速的发展，突破了所谓社会主义啊这一种意识形态的限制，让它发挥了啊蓬勃的生命力。第二个支柱呢，就是融入全球化。啊，这个江泽民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支持美国反恐。啊，在911事件之后呢，跟美国迅速组进，美国投桃报李，也让啊中国呢啊加入了 WTO。我们就可以看啊这个数据线，就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开始快速的崛起。但是今天这两大支柱其实都不在了。第一个民营经济。啊，因为习近平认为民营经济如果继续壮大，就会从分享话语权到最后分享政治权，这是不允许的。政治权力永远在共产党这种寡头精英手中，家族手中，所以这一个民营经济走向末路是必然的。第二个呢，就是全球化，因为这个全球化呀，它带有理想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啊，但是在特朗普时代呢，进行了拆除啊。目前来看，西方国家也都意识到中国对他们的威胁，所以说呢，在开始小院高墙，甚至呢，在很多里面都设置了护栏。所以，中国融入全球化这个呢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大支柱都不在，那么这种经济又如何能够起死回生呢？所以说呢，理论上很应该说还是看得很美啊，就是很丰满，但是现实 却很骨感。
嗯，好，谢谢张杰先生。潘先生，我想请您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你觉得如果投资环境又适宜了，经济又好转了，这些投行还会不会扩大业务，重新又回来？潘先生，
这个应该是不大可能的。你好，因为这个应该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个现在呢，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大可能，因为我看这还有一个观看我们也许忽略了，就是今年11月有一个美国的大选，这个大选可能出现新的变数，比方说看现在的那个民意调查的话，共和党的那个特朗普有机会卷土重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中美的关系现在已经不是太好了，但是现在民主党的拜登已经对中国比较友善。如果我们看到将来这个刚才大家都讲到那个全球化的问题，如果美国变成回复到以前共和党的特朗普的4年的话，他就比较重视内部的那个就业情况啊，内部的经济啊，对对盟友来说，他还是打贸易战，何况那个中国了。所以中美的关系存在一个很大的变数。这个变数的话，就是说，两国的关系可能走向更坏，比较改善，比较更容易。美国的对中国的那个因素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不可以忘记，在改革开放30多年了，如果没有美国的资金的支撑，美国对中国的那种不断的看好，不断的投入人力、文力、物力跟资金的话，其实那个改革开放不可以实现的。但是现在那个是一个整个时代的改变。就是说别的西方的盟友对他们对中国都是有一点非常大的顾虑，所以我看在可见的未来了，外资不会重新再进来了。
谢谢潘先生。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不到2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两位呢都简单的谈一谈。就是中国央行的行长不久前在这个陆家嘴不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说接着就有人分析说北京接下来可能会有重大的货币政策改变。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张先生先谈一谈吧。
对，因为潘功胜跟我应该还是同行啊，我们都曾在一个银行工作过啊，当然他在总行，我在分行了。作为潘先生他提出来这么一个观点，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货币政策的改变。当然了，肯定在三中全会会出台一些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应该说工具箱里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原因于是什么呢？我们在5月17号进行了所谓史诗级的救市，对房市的救市，出台了大量刺激性措施，但是呢基本上叫波澜不惊啊，就像扔到水里一样。所以潘功胜他在他的讲话里面，他提到中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已经相当庞大了，已经达到了300万亿啊，就是 M2， 就是
我想让您留30秒给潘先生，潘先生您的看法。
好的，
潘先生，您是怎么看？
我看还有一点就是说最重要啊，对。我看呢，其实现在中国本身的问题呢，还是同样一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就是它内部的地方的债务跟那个剩产能过剩这些东西没有改善。但是问题是，现在不是30年前了，
是的，
现在它的投资价格的价钱已经很高了，所以
潘先生，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
现在这个
时间有一点紧了，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就只能谈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潘东凯先生和张杰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网信办护航三中全会舆论环境，重点打击网易中央；那么在美国要对党忠诚润出来的中共精英怎么办？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是林森。